诗篇，我们要开始来读可拉后裔的诗篇。可拉，可拉是谁啊？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以色列啊，就是雅各有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始祖啊。那十二个儿子里面有一个儿子叫利位啊，利位。那利位生了三个儿子，格顺、歌侠跟米拉利啊。这是利未支派的三个大的家族，然后呢，然后歌侠生了一个儿子叫暗兰啊，暗兰呢生了摩西跟亚伦啊，好，那亚伦的后裔呢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祭司啊，这个是神指定的啊，这不是他自己去竞选的啊，这个是神指定亚伦的后裔要做祭司，好的，那问题是这个歌侠哈还有几个儿子啊？还叫做以斯哈、希伯伦跟乌薛，好，那这个以斯哈呢，有一个儿子就叫做可拉，所以这可拉跟摩西、亚伦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堂兄
堂
弟，
兄弟，对不对？哎，对，是堂兄弟，所以他们是有同一个祖父啊，他们都是歌侠的孙子哈。那暗兰跟以斯哈是兄弟嘛？OK，这边是可拉啊，我们所讲的可拉的后裔就是他，可拉。然后这可拉呢，跟另外这个流便支派哈，流便是另外一个支派哈。流便支派呢，流便的这个曾孙哈，有一个叫做大贪，一个叫亚比兰哈。好，那可拉跟大贪跟亚比兰呢，这三个人后来就结盟啊，结盟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啊。他们三个人结盟，还有另外跟找了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聚集起来要攻击摩西亚伦。那这个是在民数记第16章的故事，我们把民数记第16章打开来看一下啊。
创出立民生。
民数记圣经的第4卷书第16章第16章这样好了。
为什么那个大贪亚比兰，还有
可拉，
可拉是利未族的，那大贪亚比兰他们是什么族啊？
流便，
流便。那为什么从流便会跑出这些叛党呢？因为流便是长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16章，所以我们看这个这个 PowerPoint 就是 D 呢就开了口那么那些这些背叛的人呢就活活的直接坠落阴间哇，就是圣经里面这个很厉害的一次的审判在这些悖逆的人身上，那其中就是带头的就是可拉，因为可拉他是利未的子孙所以他虽然不是祭司的。这个亚伦家族，但是呢，他也是在那边扛抬约柜的扛抬约柜的，所以那个摩西在这边说啊，他说神让你们做这个什么，在服侍神一同亲近他第10节岂为小事呢然后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所以他们这个是起来造反起来造反，然后刚才那个鸠也说了。他们联合的是流便支派，流便算是长子所以那一些人呢也不甘服在摩西的底下，所以他们就起来。那但是这件事情，神本来是要把那些所有的人都除灭的，但是摩西亚伦为这些百姓众百姓祷告22节他说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那但是接下来他就跟这些百姓说了，如果说他们死得像一般人死的话，那就不是神差我来的。但是神要做一件新事，让他们活活的坠入阴间。就他一讲完，果然就这样子，他们就坠落阴间了那一切属可拉的32节，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好，那实际上啊，在那个民数记第26章第11节民数记26章11节那边讲到可拉的家谱的时候，他加上一句话，他说，但是可拉的众子呢，却没有死。在这个事件当中，可拉的众子没有死，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继续看这个刚才这个家谱啊。好，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好，这是民数记26章11节的啊。好，那可拉的后裔后来有谁啊？后来有撒摩尔啊，在历代志上6章33节，所以撒摩尔是一个以色列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先知啊。那接下来呢，撒摩尔的后代有一个就叫做希曼啊，就是到了大卫的时代啊。然后格顺的后代呢，有一个叫做亚萨啊。那米拉利的后代呢，有一个叫做以探啊。这个以探呢，又叫做耶杜顿啊。好，那这三个人，亚萨、希曼跟以探啊，这三个人是大卫的三个司班长啊。大卫有底下有三个司班长，就是在圣殿里面哈、啊、唱诗赞美敬拜神的啊。好，那这三个司班长呢，分别就是利未的这个底下的这个三个家族的后代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哈、啊，希曼就是哥辖的后裔了。那他同时也是可拉的后裔啊。那另外是亚萨，另外一个是以太啊，是耶杜顿啊。那可拉的后裔啊，总共写了12篇诗啊，在这个啊诗篇里面有12篇诗是可拉的后裔写的，42到49啊，84、85还有87、88啊。然后呢，亚萨也写了12篇的诗篇，50篇，还有73到83啊。那以探写了一篇啊，以探写了一篇。那可拉后裔的诗篇呢啊，第42篇是诗篇里面有五卷诗啊，是第二卷的第一篇啊。然后第三卷的第一篇呢是亚萨的诗，第三卷的最后一篇呢是以探的诗啊，以探的诗啊。OK，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我们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啊。你可以秀出来有五卷书哈，啊，那这个粉红色底这个是大卫的诗最多哈，有73篇。接下来呢，这个蓝色的是可拉后裔的诗哈，接下来这咖啡色的是亚萨的诗，最后以太的诗是一首。好，那我们现在主要来看一下这可拉后裔的诗啊，今天我们是要来读这12篇可拉后裔的诗，还有这个还有我们接下来要看亚萨的诗哈。哎，这两个人的诗哈有什么差别哈？我们先看一下可拉后裔。圣经里面，每一个那个前面我们看到亚萨的诗就会写亚萨的诗，大卫的诗就说大卫的诗。但是为什么可拉的后裔他没有讲他是谁呢？啊，他没有讲到他个人的名字，只说他是可拉的后裔。哎，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如果说我是可拉的后裔哈，那我绝对不会是提我这个祖先里面一个犯了一个很重大一个罪的祖先的名字，对不对？我一定会讲一个比较风光一点的祖先哈。那比方说什么，他可以说我是撒摩尔的后裔啊，对不对？我可以说我是哥辖的后裔啊。那为什么不讲哥辖的后裔，不讲撒摩尔的后裔，而却偏偏要讲这个可拉的后裔呢？可拉是最不名誉的一个祖先呢、我想这样子，我们可以这好像像是我们的，就像我们的今天的身份一样。他讲到说他是可拉的后裔，就好像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对不对？可拉是一个算是一个很大很严重的一个罪人啊，很大的一个罪人。我是这个罪人的后裔啊。那今天我们就像这样说，我们今天就是像可拉的后裔一样，今天我们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可拉的后裔。我就是一个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好，今天是因为神的恩典我才能够活下来的。这些可拉的后裔啊，他们能够在这个圣经里面，在什么，在这个以色列人敬拜神的这个正行列当中啊，在会幕当中，在圣殿里面继续来服侍神，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照道理来说，他应该跟着他的这个犯罪的这个先祖一同灭亡的。你说当时为什么这个可拉一个人犯罪，他全家都要死呢？因为可拉所犯的罪非常的重。那这件事情如果说没有经过这样一个严重的对付的话，以色列人啊，随便三不五时都会有人起来 想要这个挑战亚伦家族的这个祭司的权柄、哦、所以那个可拉那时候所犯的一个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罪，那需要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处理，很重大的一个处理啊，以色列人才能够学到功课，学到教训。就像是我们今天得了一个肿瘤啊，有一个肿瘤，我们要把这肿瘤挖掉的时候啊，有时候难免会把是旁边的一些好像是健康的细胞也一起挖掉，对不对？那你说可拉的后裔，也许他有的后裔后代只是小朋友啊，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罪啊，哦，那难道那时候他们也应该要一起灭亡吗？当一个肿瘤要把它挖掉的时候，旁边的都要一起处理掉，才能够确保这事情不再复发。那所以那个时候，可拉、大贪、亚比兰他们的后所有的家族都跟着他们一起灭亡，这是神那时候的处理的方式。但是唯有可拉的后裔呢，没有跟着一起灭亡。还有刚才就是说，即使有的人他们当时也许是小朋友，什么都不知道，你说神啊，这样太不公平了。没关系，到了神的宝座前，好，等到将来到神的审判台的前面的时候，神会按着我们生平所做的一切来接受审判。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呀，那时候那些小朋友跟着他们是一起去送死，神太不公平，神不会不公平，因为到最后做审判，在审判台的前的时候呢，神会有一个最公平的处理。但是呢，他们那些人要一起跟着灭亡，是为着以色列民族的益处，让以色列民族能够学到一个教训，不可以起来造反，不可以起来抵挡耶和华，哦，所以这是为了众人的好处，需要这样子的处理。那可拉的后裔却在那一波的这个审判当中逃过一劫，那所以他们自己心里是有数的，照道理来说他们也应该要一起要坠落阴间的，但是他们却能够活下来。所以他们里面对着神的这个恩典啊，一定有一个特别的感觉，以至于到后来他们跟他的这个众兄弟在一起在神的面前在服侍神的时候，他心里头一定会有一个特别的感觉，是怎么样？我本来是不配在这个地方站在这边服侍神的，我本来是应该要灭亡的，但今天神不仅没有让我灭亡，还让我站在神的宝座前啊，在那边一起在跟众弟兄一起在服侍神。所以他里面存着一个特别的一个感觉，向着神有个特别感恩的心。所以等一下你会从他的诗篇里面会看到，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曾经对一个蒙赦免的一个妇人说啊，那时候就说这个人一个人赦免越多得到赦免，他向着神的爱也会越多，主是说爱这个妇女爱多，所以他的赦免也大，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个人蒙到的赦免越大，我们向神的爱也跟着越多，所以可拉后裔呢，他可以特别体会到赦罪之恩，他特别感受到，所以他爱主的深也特别深，所以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一段话，那个是在神的宝座前，作者这个老约翰他说，我又刚观看了，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最主要是这里，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144,000人呢，是跟着羔羊的，羔羊无论往哪边去他们都跟随，所以这144,000人呢，在这边讲到说这个是地上这个出熟的果子，也就是得胜者。那这些得胜者他们在神的宝座前唱歌，那他说仿佛是新歌，那但是呢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学这个歌。所以这个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在地上跟随神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神，我们会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引导，对我们的一切的保护，就是我们就感受到神一切的丰富。那因着我们向着神的经历，我们今天就可以向神来唱歌，唱出我们的新歌。这个新歌就是我们对神的经历，所以这个人唱的歌是这样，那个人唱的歌是那样， 没有人能够学的。这44,000人，他们感受到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个爱，有那样的神，所以他们那个歌啊，里面的那种感情，那里面的那个力量，特别的深厚，是没有人能够学得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读可拉后裔的诗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可拉后裔的诗歌里面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是很特别的，哈、哦、啊。那特别的原因是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可拉的后裔啊、哦，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是应该要灭亡的，但是结果呢，他们却没有灭亡。那这样子让他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在服事的时候，他们里面的那种啊、他们所写出来的诗歌就特别的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我们的赞美是天使学不来的，因为我们是本来该灭亡的人啊、哦，但是神拯救了我们。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可拉后裔的诗跟亚萨的诗有什么不同啊、哦？可拉后裔的诗跟亚萨的诗，你不能说他们是刚好是绝对不一样，就像是这个 PowerPoint 里面这里两个圈圈啊、哦，他们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重叠的啊、哦，都一样的，但是有一小部分好像感觉不太一样啊、哦。那我们尝试把这个不太一样的部分哈、哦，给他这个呈现出来啊、哦，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到底什么地方不太一样啊、哦。第一个啊，我个人感觉可拉后裔的诗歌比较阴柔，亚萨的诗歌呢比较阳刚啊、哦，比较阳刚。那个可拉后裔的诗歌，圣经诗篇里面有一篇，它的调是叫调用女音啊，女音就是用女高音来唱的。那个是谁写的？可拉写的啊、哦。可拉的诗歌比较阴柔，然后呢比较感性，亚萨的诗歌呢比较理性啊。哦啊，然后可拉后裔的诗呢是比较抒情，亚萨的诗歌呢比较讲到叙述方面，好、哦，所以他讲到会讲到很多历史啊，讲到什么，好、哦，然后这个理论啊、不是理论，是这边reason 啊、哦，在这边讲道理啊、哦，然后呢，可拉的后裔呢，他里面诗歌里面有一个热情啊、哦，亚萨呢，他不是说他不热情啊、哦，但他稍微有你感觉到他的诗歌比较冷静一些啊、哦，那。可拉后裔呢，你可以感到说它里面可以 touch 到神的恩典。亚萨的诗呢是 touch 到神的什么？真理啊、哦，恩典。主耶稣来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两方面都有。但是可拉你比较偏重，他比较摸到神的恩典，因为他本来该死的，就他没死，所以他摸到神的恩典。亚萨呢，你会从他的诗歌里面，你会发现到很多圣经里面的一些真理，很多一些原则齁，属灵的原则你可以在亚萨的诗歌里面看到齁。可拉后裔的诗呢比较摸到神的慈爱，亚萨呢摸到神的公义齁。所以这是可拉后裔的诗跟亚萨的诗，我们读下去诶，这两个等于是大卫底下的两个大的诗班长，他们写的诗啊有不同的风格，两个人都是，其实可拉后裔可能不止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人、哦、但是这两组诗啊都是12篇，12也是一个特别的数字、哦、都是12篇，但是呢他们有这样两个不同的类比、哦、这个有对照。那我们就看一下可拉的后裔呢第42篇，我就举其中一句、哦、42篇就讲到我的心切慕神如露切慕溪水，你看里面充满了感性、哦、第43篇呢说神是什么？我最喜乐的神啊！我最喜乐的神 ，God 是什么？神是我 my exceeding joy 哈！神是我最喜乐的那一位啊！然后44篇说，他说讲到说我们终日被杀，如同将宰的羊，这是保罗所引用的啊。然后45篇他说我心里涌出美词哈啊，论到我为王所写的诗啊，我的口要成为快手笔，所以那个这个可拉的后裔啊，这个热情洋溢哈。然后接下来46篇讲到神的耶路撒冷，神的圣城，他说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可拉有很多诗篇里面是讲到算是叫做喜安诗，在那边歌颂喜安的。然后47篇呢也是很热情，神上升有喊声相送。48篇讲到喜安，也是讲到喜安，当周游喜安，周四围旋绕数点城楼，这是可拉后裔的诗。然后49篇呢他说你要侧耳听比喻，我要用情来解谜语啊、哦。然后84篇哦，这边是很经典，他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 宁可在神的殿中住一日，不愿意在恶人的帐篷中住千日，我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然后呢，八十五篇里面，可拉书说，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显现，然后公平跟公义彼此相亲，这个是八十五篇。然后八十七篇也讲到锡安，讲到说神点名啊，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锡安城里面，这个神在点名，从万族当中点名。然后八十八篇，八十八篇算是最悲惨的一篇了，那个是这篇是叫做希曼的诗，他说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就是非常非常哀伤的一篇诗。那我们现在看亚萨的诗，亚萨的诗第五十篇，他说以感谢为祭便是荣耀神。哎，你看他的诗里面就有真理，对不对？有真理，有一个法则。然后第七十三篇呢，他因为恶人想平安而心怀不平，所以亚萨他比较用脑筋，他碰到这些事情他脑筋通不过，为什么神啊，为什么这些人这样子恶，他是却想平安呢，却心怀不平，所以他脑筋里面一直过不了，直到最后啊，他进到神的道神的面前跟神相遇，哎呀才明白过来。所以亚萨是一个比较用理性的。然后74篇他讲到仇敌用火焚烧神的圣所，开始讲到那些历史，讲到历史，你看他就开始来叙述一些事情。然后呢75篇他说高举不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而来，高举不是从东从西从南而来，乃是从神而来。所以这边又讲到原则，对不对？属灵的原则，所以他讲到真理。然后呢 ,76 篇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这个都是一些属灵的原则。然后77篇他开始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所以他亚萨有很多诗是讲到历史的。历史的。然后呢 ,78 篇讲到很长的一篇历史，讲到神怎么样弃掉约瑟的帐篷，拣选犹大支派，把大卫呼召出来，让他来牧养他的百姓。前面讲到以色列人的失败，所以他叙述，那这个可拉比较是抒情。然后 OK, 79篇又讲到叙述，讲到外邦人怎么样污秽神的圣殿。然后呢 ,80 篇讲到神怎么样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都在讲历史。然后81篇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他讲真理。然后82篇呢，责备那些不秉公行义的那些审判官，他们不秉公行义要到几时呢？所以这亚萨的诗也比较多摸着神的公义，公义。最后外邦要害神所隐藏的人，这也是所以这个也是碰到摸到神的公义。好，所以这个是可拉后裔的诗跟亚萨的诗，我们稍微这样看一下，你会稍微有点感觉，这个不太一样，对不对？不太一样。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诗篇第四十二篇。诗篇第四十二篇，这是可拉的第一篇诗。这篇诗，这个是也是诗篇第二卷的第一首。四十二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梦？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好 OK, 所以这里啊，这里你会看到这个可拉的这个后裔了，好像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好像是远离了这个圣所。以前呢，可拉后裔就是利未人啊。利未人他除了住在耶路撒冷之外，神在以色列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安排，一些城市给他们居住啊。那他们住在各个地方呢，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来教导以色列百姓，让他们明白律法。然后每年到了节期的时候，他们就带着这些百姓啊，一起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来朝见神。但是他这里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却没有办法去照着过去啊，去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去朝见神。感觉上他好像是被掳 被掳啊，你会接着看这个第六节哈，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里，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啊。好像他们被掳到外地去了，到底掳到什么地方呢？看不出来，不晓得。他说他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在那边纪念神啊，在那边纪念神。那约旦地、黑门岭跟米撒山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是以色列那个圣地啊，东西的横截面啊，中间最凹下去那个地方是约旦河啊，它在海平面以下啊。那左边这边是耶路撒冷比较高啊，那最旁边这边是地中海啊，那东边这边呢啊，这边啊，给约旦河旁边有耶利哥啊，那约旦河东呢上面有个尼坡山啊，尼坡山是什么？是摩西最后啊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之前啊，神让摩西上了这个尼坡山看一下迦南地，但是摩西不能进去，所以后来摩西就死在尼坡山上面啊，就在约旦河东啊。好，所以你看到这个约旦河谷是最低的地方啊。他说我从约旦地啊，约旦地呢，可能就讲的这个约旦河谷是一个最低的地方啊。那我们再看这个圣地的这个南北的这个状剖面啊。好，这个这边是加利利海啊。那然后接下来呢是约旦河谷啊，约旦河就从加利利海流到左边的这个死海，死海是最低的，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啊，海平面以下啊 ,422 公尺啊 ,422 米啊。好，那最这个上面这个山啊，这个山脉从北到南啊，最右边是北边啊，是黑门山最高啊 ,2814 米高啊。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下面这里有个塔伯山。塔伯山在圣经里面，在四世纪里面有出现这个，有提到这个山。那时候四师叫做塔拉啊，还有底波拉，底波拉就叫他拉上塔伯山去，准备要跟敌人作战，就是这个塔伯山啊。那接下来有基利坡山，基利坡山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扫罗在那个地方被杀啊，腓力斯人在基利坡山上面杀了扫罗，杀了约拿丹啊。那接下来是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这两座山有什么 story 啊？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神要他们先在这两座山上面啊。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面，另外六个支派呢站在基利心上面，在以巴路山上面呢是宣告咒诅，在基利心上面呢是宣告祝福啊、哦。然后接下来是啊、哦，左边就是耶路撒冷，然后是伯利恒，主耶稣在那边诞生的啊、哦。然后是希伯伦是亚伯拉罕住在那个地方，常常跟神交通啊、哦。所以你在这边有看到什么啊？下面有约旦河谷。所以耶旦河谷山是一个最低的地方，然后黑门岭山是最高的地方。他说这个诗人说，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在那边纪念神。还有一个米撒山，米撒山在哪里啊？米撒山有人说是在这个黑门山的附近，但是呢圣经有一个叫做74译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版，还有一个叫做五加大版本，五加大是拉丁文的版本。那这两个版本啊，这个希腊文跟拉丁文的版本在翻译这个米撒山的时候，它都直接翻译成做从小山啊、哦，从小的山上面来纪念你啊。好 ，OK， 那所以在这边有看到约旦地算最低的，黑门岭算最高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小山啊、哦，在小山上面在这边纪念神啊、哦。所以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是这个作者啊被掳到外地，也许他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在那边想念神，或者他就在这些地方，他没办法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他心里头忧闷啊，神啊，我的心忧闷，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那今天换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也是，今天我们也许我们的处境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约旦地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在黑门岭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米撒山，有的时候是在最低谷的时候啊，最挫折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外表看起来是很高很高昂、很得意的样子，好像在黑门岭啊，黑门山上面很高啊。那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米撒山啊，不高不低啊。然后但是呢，我们里面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需要，一个很深的不满足， 我们从里面向神发出呼求啊，神啊，神啊，我心切慕你啊，如露切慕溪水啊，我从约旦地啊，我从黑门岭啊，我从米沙山在那边思念你啊，思想你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就是来就是思念神，呼吁神啊，这个就像是那个诗篇这个可拉后裔的心境一样，他说你的瀑布发声啊，第七节，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啊，你看到 PowerPoint 这一页啊，这就是一个瀑布，就是约旦河上游的一个瀑布啊，在加利利海以北那边已经靠近叫做该沙利亚菲叫做该沙利亚菲
菲利比
菲利比该沙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了啊，那上游的地方啊，就有瀑布啊。他说这个诗人他说啊，他说你的瀑布发声啊，深渊就跟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什么叫做波浪洪涛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波浪洪涛就是讲到苦难啊，讲到苦难。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凡是波浪洪涛，都是讲的都不是什么好事，都是苦难啊、哦。他说这苦难啊，漫过我，啊、哦，漫过我。但是呢，第八节他却宣告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虽然他在这么深的苦难，这一切东西啊压过他，但是他还是宣告说神要向他施慈爱。在黑夜当中呢，他还是要歌颂神，还是要祷告神，因为神是赐他生命的神。那你说前面这个瀑布发生，什么叫做深渊与深渊响应呢？深渊就是讲到那个水的那个源头啊、哦，约旦河的上游啊、哦，那个有一个深渊，水从那个深渊流出来，那流到约旦河的下游啊、哦，那是另外一个那个死海，那就是另外一个深渊。深渊从上游的深渊跟下游的深渊。彼此互相响应啊，互相回应啊，我想这个意思大概就讲到，反正苦难呢，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啊，苦难一个接着一个都这样淹过来啊，好，那这么多的苦难，但是他还是发出这样的一个宣告，这个地方让我们想到圣经里面另外有一处啊，约拿书啊，啊，我们看 PowerPoint 里面这里面有啊，约拿呢，那因为违背神，后来呢被吞到肚子里面去了。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啊，那三天三夜约拿在里面没有死掉啊，但是那时候什么里面黑漆漆一片，他被海草缠绕，那时候最后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在鱼腹中就祷告了，祷告神啊，他这个祷告神非常，这个祷告啊非常重要，他说什么？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这跟四十二篇一样，对不对？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所以这不是好事情，这都是苦难。但是他怎么说啊？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看样子好像都已经神都不要他了，已经把他弃绝了，他居然还向着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这个信心是非常宝贵的信心，就知道说哈，我再怎么样。得罪神啊，被就是好像是犯了罪啊，跌倒了，软弱了，但是我还是要回转过来，来转向神，转向神，要来抱住神啊，我要仰望你的圣殿。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诶，这跟诗篇四十二篇很像，对不对啊？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哇 ，OK。所以当约拿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之后，神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约拿的这个经历跟这个诗篇四十二篇的这个诗人的经历三号有些类似，对不对？他虽然在最苦难的当中，他还是相信神必要在白昼向我施慈爱，黑夜呢，我在最苦最痛苦的时候，我仍然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啊。 然后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所以当我们忧闷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诗篇42篇，我的心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啊，就是要起来仰望神，而且呢还要称赞他，因为他是我们脸上的光荣。好，所以我们看这个42篇跟43篇啊，照这个内容来看啊，你就知道虽然43篇没有写作可拉后裔的诗，但是很明显的它跟42篇是延续的。所以有人说这两篇本来是同一篇，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把它拆成两篇。好，那拆成两篇也好，这样就刚好12篇，对不对？可拉的12篇，亚撒的12篇。好，那43篇啊，一样，他也是因为仇敌的欺压而发出哀哼。那但是他向神发出一个祷告，第三节啊，43篇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所以它里面就是一个最深的一个渴慕啊，要到神的面前说啊，求你发出你的亮光，求你发出你的真实，发出你的真理，主啊，来引导我，带我到你的面前来。好像那时候我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亮光，求神赐给我们里面有亮光啊，让我们能够转到神的面前来啊。他说，当神一光照我们里面的时候啦，我们就到神的祭坛啊，到神的祭坛。那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第四节啊，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跟 King James 这两个 version 啊，它的翻译都是说 To God my exceeding joy 啊 ，To God my exceeding joy 是我这个神是我最最最深的喜乐。这个神是我最深的喜乐啊，NIV 是说 To God my joy and my delight 啊 ，my joy and my delight。但是那个刚刚另外两个版是说 My exceeding joy 是我最深的最大的喜乐啊，所以就是神真的是当神一光照我们来到他面前了啊，你就再一次经历到。只有神是我最大的喜乐，最深的满足啊！然后他说：“神啊，我要弹琴称赞你。”第四节啊，因为可拉的后裔，他是在圣殿里面，在那边称颂、歌颂、赞美神的，他也会弹奏乐器的。我们当中有的人会乐器，有人不会，但可拉的后裔是会的，所以他会弹琴的。他说：“我要来弹琴称颂你。”哦，他不仅要歌颂，他也要弹琴。哦，神给他这个 talents， 他就要这边再用来称颂神啊、哦。然后最后他还是再一次说，因为这时候他里面那个忧闷啊，有时候还是会来，但是他就在宣告说，我应该要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啊、哦。所以当里面有忧闷、有烦躁的时候呢，要再一次跟自己说，要来称赞神，要来仰望神。好，这是第42篇跟43篇。44篇呢是以色列人他们被仇敌欺压了，可拉的后裔就起来祷告，神啊，求你来拯救我们啊。好，那第一节到第八节呢是讲到说他神过去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啊，他从过去当中他们怎么样来经历神。他说啊，第二节他说，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啊，却栽培了我们的列祖啊，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的列祖发达，为什么呢？第三节是那个秘诀，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还有呢，还有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所以完全是他知道说，人得胜不是在乎自己，乃是在乎神啊，是神帮助他们得胜，而且呢。他们这列祖得胜啊，能够得到这个地图啊，一方面是神的右手、神的膀臂，但是还很宝贵的是，还有神脸上的亮光啊、哦，就是他们列祖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相交，常常跟神啊、沟通、面对面相遇， 那神喜悦他们，神喜悦他们，所以呢神就让他们得胜，所以我们也要常常经历到神在我们里面向我们微笑，这个神的亮光啊，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仇敌的压制，神脸上的亮光让我们有力量，所以他说，他呼求神说，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他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有你救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好，这个所以这个他这个这个他对神的这个认识啊，跟大卫那时候起来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是一样的，对不对？不是依靠自己的那个刀剑，乃是依靠神，所以他对神的信心是非常的坚定跟清楚。但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呢，讲到说那现在，但是呢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神丢弃了我们，然后这个受到四周围邻国的这个羞辱，然后我们成了这个笑谈，落在一个很羞愧的一个地步。但是呢他说啊，第一本这样子，虽然我们今天的境况这么惨，但是我们没有转向别神，我们没有因此就去拜偶像。第十七节啊，他说，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荫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啊，这个祭司家族里面有一个叫做撒都，撒都这个家族，他们依然紧紧的跟随神。那这个可拉的后裔啊也是一样，当这个环境啊变得这么艰难的时候，他说他们没有违背神，没有忘记神，没有退后，依然紧紧的来跟随神。虽然他们想跟随神的时候，他们还是终日被杀，人看他们像是将宰的羊。这个苦难不是说因为他们犯罪而受苦，他这个受苦是因为要坚持走神的道路而受苦。
对，
所以呢，后来保罗就引用这段话，讲到说他为着福音的缘故，他怎么样终日被杀，好像被将宰的羊一样。这是
罗马书八章三十六节。
但是他这句话的前后在讲什么？他说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
对，
难道是患难吗？是痛苦吗？是这些刀剑吗？是逼迫吗？他说他知道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他还是坚定的要来跟随主，坚定的要来服侍神，让神的这个福音能够传扬出去。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可拉的后裔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智啊，虽然外面有这么许多的艰难，有这样的逼迫，但是呢他总是要坚定的走下去。